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哈，我们接着讲到，就是说领袖哈，领袖会遇见的试探，好，那第一个就是情欲的试探，好，已经很多的领袖在这一方面被仇敌攻倒了，好，就是仇敌攻倒一个领袖，就攻倒一个教会，好，那我们知道有很多很有名的牧师都发生这样的事，好，大家都知道嘛。金贝克啊 ,Ted Hager 啊齁，还有这个像 Tut 齁，那也是你看那 Tut 齁，他是这么渴慕主的齁，那当然渴慕主很可能有一段时间你又变成在忙在事工里，又不是那么渴慕主了齁，当然一个人如果一直持续在渴慕主，我觉得他不会遭遇这样的试探齁，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心只要不是很在主的身上，而是忙在一些事工上面、一些人上面，你就很容易被仇敌攻倒。好，那像塔德呢，你发现他是一个很火热、很单纯、也大有信心的人。好，那他那时候就是以一个吸毒贩毒的人，然后一认识神了以后，哇，整个我发现那个吸毒的哈，认识神以后，真的他那个属灵的强暴力很强齁，会非常的要神这样。所以他呢，他等于就是说一个人生命几十年的进度，他才几年就已经完成了。齁，诶，他可以，他们吸毒人就是可以不睡觉，所以他也可以不睡觉一直追求神啊齁，这样子齁。那然后他那种渴望是很强烈的。所以当他这样得着神的时候，哇，他对神的渴慕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他那个灵程的进度非常快非常快。但是呢，生命体质的塑造多么重要，也就是说你的体质没有那样的被塑造，那在婚姻里面呢，婚姻里面就是会遇到这个就是说跟妻子，其实他妻子是个先知，哎，好，那但是呢，彼此会有一些性格上的不合啦等等的齁。那尤其有时候像这么火热去服侍主的，哇，说神呼召去非洲他就要去非洲，就什么什么，这个太太也要相当的配合，对太太而言也有很多的不容易，他照顾孩子，先生都这样。而且你看那个他的那个热情啊，你看他一服侍可以这样几千个人啊，这样为他们祷告。好，所以像这样的时候，而且一场聚会常常都要半夜两点，好，两点多，所以这个做太太是不容易。孩子啊，几乎你每次回来都是太太孩子睡着了，好，所以是不容易。好，那你够不够有这个属灵的体质，去怎么样爱你的太太，体恤她，去建造。还有可能也会被太太一直念啊等等的，我们这个都只是猜想，我不是说事实发生这样，我只是说夫妻之间都有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好，那你这种不愉快，然后结果呢，一被试探，就是你像你这样的一个牧师，一定有一些仰慕你的异性。好，那所以呢，一被试探呢，他整个就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好，所以本来是一个 Legland 的一个复兴，整个就关掉了，整个没了。而且不但他，而且他的前途，他的什么，就整个没了。好，那而且他就跟他太太离婚，离婚当天又结婚，就跟那一个外遇，就跟那一个结婚了。那一个好像也是他们的同工啦，就是这样子齁，帮忙的一些同工啦，这样齁。那结果这样不但是他的前途整个没有了，但是最可惜的是神本来要赐下的复兴就没了，而且绊倒许多人啊。所以所有做领袖，你一定要知道，你一个人的跌倒，你一个人的失败，影响的都不是只有你，你的家，你的影响都是很多很大的，是神国度的影响。 是吧？因为神要培育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的，培育出一个和他用的人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仇敌要使一个人垮掉蛮容易的，蛮容易。如果这个人他的体质不强健，好，那我再讲另外一个，像有一位叫杰克海福德，好，大家知道这个是非常有名的牧师，好，那杰克海福德呢，他就是一个体质有建造蛮好的一个人。他有一次呢，他说他在他的办公室，然后一个他有四个秘书都是在处理他的事，其中有一个秘书呢是就是专门在做文书这一方面，他那时候正在写一本书，所以这一个秘书呢就进来就把他的手稿他就在告诉这个秘书啊，这个该怎么做啊，这样子哈、啊。然后这个秘书也把他整理出来的拿给他。那因为这个他们彼此在一起的工作的时间很长，哈、啊，就忽然间就有一个思想就浮上来，就是一个不洁的思想，哈、啊，一个不对的，哈、啊，不清洁的一个思想浮上来。然后他就马上制止他，马上制止他，没有再往下想，好，然后就没事，就继续的工作下去。第二天，他来上班，这件事完全忘了。他又坐在那边，然后秘书又进来，又是拿着他的手稿又在给他，他又在跟那个秘书讲什么，同样的那个。不圣洁的一些的那个图画思想又来了，好，又来了。这时候呢，他就让他多停留了几秒，就多停留几秒这样，好。然后后来等他们多停留几秒以后，他才制止他。然后后来这个秘书他们工作完了，这个秘书离开了，他就觉得他这个要跟神认罪，因为他容许他的心这样子的妥协，好，妥协于那个罪，好，所以他就跟神认罪，好，虽然他并没有去做任何的什么事，而那个他的那个秘书也是一个很可爱很敬虔的姊妹，也没有什么不对的或者不好的举动，他自己也没有讲一些不礼貌的话，都没有。可是他容许这个多几秒钟在他的思想里面，他就觉得他需要跟神认罪，他居然这样的妥协。然后呢，他就跟神认罪，好，认罪。那他跟神认罪，求主洁净他，好，洁净自己内心那种妥协的态度，好，他跟主认罪祷告，求主洁净以后，然后呢，他就打电话给他的一个另外一个牧师，他们教会有25个牧师，这25个牧师他们彼此有约好，说因为我们牧师呢都是在最前线，好，在最前线征战，所以我们彼此呢，我们一定要这个敞开我们生活中的那个隐秘的细节，好，然后我们彼此要帮助哪一个人最近有一些忧愁，最近有一些失败，或者最近婚姻上有一些问题，好，我们彼此之间要这样，他们25个牧师彼此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好，然后他就打电话给另外一个牧师，请他方便过来。那个牧师过来，他就告诉他这件事，说我就是容许那个不圣洁的那个思想在我的里面，好，虽然我并没有去做什么事，但是我要跟你一同的站在神的光明里面，好，我要为这件事负责。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哈，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好，如同神在光明中，好，然后就彼此相交，好，那个就是说我们像神一样都行在光明中，我们肢体间就会彼此的一个真的在光中的相交，然后呢耶稣的血也会洗净我们的罪。也就是说肢体之间齁，如果彼此认罪，互相敞开，敞开心，然后彼此认罪，会形成一种保护。齁，会形成一种保护。那如果这个杰克海福德他只是第一天这样，那个就不需要认罪。为什么？因为仇敌会有设来试探，那个并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齁，仇敌他会射出火箭，一些污秽的思想进到你的里面，你不要把它接受，你只要斥责他，就说斥责你这个这个思想出去，好，斥责你这污秽的思想出去，然后他就会出去。可是你不要好像射进来然后就觉得哇糟了，我怎么会这样想呢，哎呀我昨天还这么渴慕这么追求主，怎么今天就会变这个样子，然后你就在那一直定罪，仇敌就会一直攻你更厉害。你一定要知道有些思想是从我们魂里出来的，有些思想是从圣灵来的，但有些思想是从仇敌来的，仇敌射来啊，仇敌射来的齁，你不要在那忍齁，或在那觉得很罪恶感，你就只要斥责他就好了，你一定要这样斥责他就好。好，那他如果他只是有第一天的话，他就不需要去跟人家认罪，因为那个是个试探，那个是个试探，并没有罪，他马上就拒绝了，并没有罪。可是你接受那个试探，多停留在你的思想里面几秒钟，那个就已经是罪，因为你接受这个仇敌射来的箭，这个试探多停留了几秒钟，好，那个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被这个勾住了，这样虽然你勾住的时间很短，这样，那他知道他需要认罪，不但跟神认罪，他找同样的另外一位牧师，他跟他敞开，好，然后那个牧师就跟他两个一起在那，他就悔改祷告，那个牧师也为他祷告。好，他说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只是跟神认罪，好，然后把这个遮掩起来，他说这种东西呢，好，就会形成一堵围墙，那你有过这个罪在你的思想里这样几秒钟，就会形成一堵围墙，你就不知道这个，很难想象仇敌会这个得逞到什么样的地步。好，还有那个仇敌射来的污秽的思想，你让他再多停留几秒钟，好，然后你没有去抵挡他的话，这样再几次，有的一两次以后，几次以后，你就会付诸行动，你知道吗？所以那个其实是仇敌在试探你，弟兄们特别要在这一方面明白抵挡他，好，特别是弟兄们有时候有那个心很好很有怜悯的心，只要一个姊妹比较弱，哎呀她要回家那么晚，哎呀那我送你回去好了，或者说你能不能送我回去，哦，好啊好啊，没有问题。但你不知道，有时候仇敌真的借着那个就开始射思想进来。另外也有的是仇敌叫一个女孩子故意这样，如果你已经很有名的牧师的话，有时候是设计的。像金贝可就是被别人设计，是吧？是故意要来引诱你，要毁掉你，然后毁掉这个教会。仇敌撒旦教的他们会差派人来这样试探你，要毁掉这个神的仆人。弟兄们，你们一定要聪明，做个聪明的。 所有的这个常常就是一生就毁掉了。你的孩子也，你的太太，你的孩子都觉得很羞愧，然后再加上这个整个教会会产生分裂。很多领袖只要他只要一射中那个领袖，羊群就分散了，很多羊群就离开教会，有的一辈子就不再进教会了，因为他本来很尊敬这个领袖，就发现这领袖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然后他就从此都不再进教会。好，那真的是绊倒人呢，而且是绊倒很多人呢。所以呢，这个领袖一定要留意这件事。像 Mybico 他就说，他说有些人老是在悬崖边走来走去，你在悬崖边走来走去一定会跌下去的嘛。他说我都把那个路障设在悬崖，离悬崖差不多几百尺以外的地方，我的界限要这么远，我的界限不要那么靠近嘛，不会不会的，我不会的，一定要很留意。好，那像有一位这个 Daniel Lim 他上次来的时候，那我们有一个秘书就去接他来聚会，他不过就住在宿舍，三分钟开车三分钟就到了，他就跟我们讲，请你们以后不要派姊妹来接我，就我不愿意单独跟一个姊妹在车上。好，那这个像有时候有一个神学生或者一个姊妹，他跟我们某一个同工一个弟兄，例如说我们有个聚会在哪里，他就说啊，那你能不能载我去啊，然后就是我喜欢跟他在车上交通，这种都有问题，都不是说就有问题，而是说这种会非常容易给仇敌留地步，这么长时间的路程啊，也许40分钟的路程或什么，他跟你交通。好，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男女之间很少很少会有纯友谊的。以前我不相信这句话，但是实在看了太多太多事情，太多事情了。好，所以每一位，你绝对不要有异性的知心朋友，你不可以有异性的知心朋友，不管年龄差多少，或者说，我们夫妻感情很好啦，不会有问题。我前些时候就听到一个消息，我们一个姊妹，她的同学在台湾，她那个女同学，结果呢，她就这个女同学有一天就打到美国，跟另外一个女同学讲说，哎呀，我先生最近都很怪，他最近好像有外遇啊。因为原来他的外遇就是这一个女同学。好朋友，好朋友，你知道吗？好朋友你就是电话打去，有时候夫妻一起听啊，或者说回台湾去他家啦，就这样。就他都不知道，原来我先生的外遇就是这一个，在美国的这个女同学。你看看多痛苦啊。多痛苦。好，那所以呢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你不是铁金刚，特别是一个牧养的人，你做领袖，无论你做一个小家长小组长都是领袖，你一定要知道你是仇敌攻击的对象，你一定要比仇敌更聪明。好，那这个像杰克海福德这样，你要有几个，例如你是小家长，你就要找另外几个几个小家长，你们在一起彼此有这个约定。好，就是我们彼此有什么软弱，有什么失败，有什么受试探，要跟对方讲，去告诉对方。好，那你一定要这样子。夫妻感情很好，你觉得不会有问题，但是只要你的先生跟另外一个女的，无论他信主或没信主，只要那个人常常跟你先生讲他心里的事，心里的事，就是他情感的空虚啦，或者他哪些人让他很受伤啦， 哦、他什么东西他让他很难过啦、哦、谈心里的事，常常两个之间就有一个敞开的门，就这样。即使这个先生，我看过好多先生，他的外遇，他的外遇其实都不漂亮，没有他太太漂亮，真的、啊、我看到好多太太很漂亮的先生都有外遇。为什么？就说这个东西不是在乎漂亮不漂亮，而是心灵的沟通，心灵的沟通。所以弟兄姊妹，你绝对不要找异性去心灵沟通，好不好？那人家在，可是你说那我没办法，我是小家长啊，那他就来了，居然问他就跟我谈啊，或者他打电话来就刚好我接啊，我太太又不在，他就一直跟我谈他心灵的事情啊。那你就说，哎，姊妹对不起哦，那个教会有教导说哦，我们不要跟那个异性谈那个心灵沟通，你好不好等我太太回来你跟他谈。好，或者你就是说教会有教导，就是说弟兄辅导弟兄，姊妹辅导姊妹，你就这样跟他讲。好，我认识哦，包括这个就这样谈这种心灵的哈、哦，有的女辅导比那个男学生大十几岁，后来两个结婚了，你知道吗？那后来他们还结婚还好啦，没有发生其他什么事情。好，就说我只是告诉你，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谈心灵的事，心灵的事。好，这样。那特别是你在辅导另外一个人，你男女不要同单独的在一个房间里，你要把门打开。你要把门打开，你说、啊、不行啊，我要跟你谈我心里的事啊，很秘密的事，不行，一定要门打开，这样，好，那这些一定要去留意，好，我们不要被仇敌这样子的这个俘虏去了，好，你知道有太多太多神的仆人都在这方面跌倒，我看得真的很难过，好，那跌倒了就一个教会整个完蛋了。整个就分裂了。好，那我也要讲到这一方面。如果你有你的牧师发生这个这个待会再讲牧师发生这个，因为我还要再讲金钱方面。我现在把这个再讲一下哈。像三北牧师呢，他就怎么样呢？他19岁信主。他在信主之前，他跟好几个女朋友约会。好，他高兴教谁就教谁，这样子。好，那他19岁一信主了以后，他知道他跟主认罪悔改，他知道耶稣赦免了他的那个淫乱的罪。好，所以他说神愿意，神已经原谅他犯的奸淫的罪。好，那他就痛下决心，再也不碰女的，再也不碰任何一个女的，直到神遇见神为他预备的那一位，直到他结婚为止，他再也不碰任何一个女的。那他几岁结婚？27岁，19岁到27岁之间，他没有任何一次约会，他没有任何一次约会。好，那他说这样子的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呢，使他好，就说使他在圣灵的学校里面好得着了属天的相遇，就是跟这位圣洁的神的相遇，属天的相遇和启示。好，那他说因为19岁到27岁他不约会，不碰任何一个女的。好，那结果呢，他用最大的力量来追求神，来完全的去追求神，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他对这一位神有一个最大的发现跟最完全的发现。他因为他用他的全情感全心灵全力量就在追求这一位神，要认识他，要大量的读圣经，读到人家以为他是这个，其实他在信主6个月啊，然后 然后他人家以为他是这个这个神学院毕业的，人家以为他是这个已经好几年的服侍主的人，大量的读圣经，大量的祷告，一直在寻求这一位神。所以他说他对这位神有一个最大的发现，最完全的认识，最完全的发现，以至于呢他33岁他已经建立了一个前苏联最大的教会，35岁他已经建立了全欧洲最大的福音派跟灵恩派的教会。35岁好，他的婚姻幸福美满，他40岁已经写了50多本书，然后在40多个国家拓植了600间教会。40岁，现在40岁，你看神可以借着一个你愿意分别为圣，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不跟世人一样，用你最大的力量来寻求这位神，来读经祷告，神可以借着一个人做多大的事，多大的事，在乎你要不要，在乎你是不是对他那么专一。那做这样的事，也有人会嘲笑你啊，就说你是不是有问题啊？你是不是同性恋啊？为什么到了26岁都不约会啊？对不对？有人会嘲笑你，没关系。没关系，你对神有一个最完全的认识，所以他有办法在一个那个国家是一直在逼迫他们，他们面对极大的逼迫，各种的逼迫，但是呢他就是一直的连于神，紧紧的连于神，神对他们是又真又活的，以至于神可以借着他所建造的教会，他现在那个教会有20000多个人，神借着那个教会影响整个的乌克兰，整个国家因他们而改变。看神要得着我们，就是你愿不愿意对他专一。每一个人神都可以借着你行很大的事，你愿不愿意分别为圣，你愿不愿意得胜仇敌所设来的这些试探，对神那么专一。好，那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第三节。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
那这里讲到就是说，你在牧养羊群呢，你不是因着贪财，你是出于乐意。这个乐意呢，它原文的意思就是热切，就是你好像用基督的爱要爱他们，要濡养他们，渴望他们长大，长得成熟健全，是出于热切。那他说牧养羊群呢，就是你不是因为贪财。那我就是讲到仇敌试探那个牧者有很多是借着金钱。好，那如果你很计较钱，你就不要全职服侍主，因为全职服侍主的薪水都是比外面的低，都是比外面低，有的还低很多。好，那你如果计较钱，你很在乎钱，你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你就会觉得我比以前上班还要更累，还要更忙。好，然后呢，有些人也不感激你，有些人还会讲一些话很伤害你。我告诉你，你代职服侍哈，人家都感激你的，你知道吗？当你全职，人家对你就很多的期望跟要求，好，那这个那然后薪水又很少，好，然后对你的孩子要求又很多，所以你的孩子也要跟着受苦， 好，你看那个是牧师的孩子还这个样子，那牧师的孩子还会哭，你看。好，所以牧师的孩子有时候他们真的受到很多的这个伤害，这是要教育羊群的，这是要教育羊群。好，那可是一个服侍主的，这里讲到说，当这个大牧人显现的时候，牧长显现的时候，你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是很荣耀的。你的奖赏是从神来的，不是这个地上的钱或什么。还有，我告诉你，我看过很多很多服侍主的人，那些牧师的孩子，神对他们都特别祝福。神对他们，哇，当他们这个他们只要愿意好好顺服神，哇，神一路上都祝福他们的功课，好，然后祝福他们都娶到很好的太太，又漂亮又顺服又爱主，哈，然后呢等到他们上班的时候，哇，神都给他们很好的工作。只要那一些，就说我就发现那个牧师的孩子，哦，神有特别大的恩典在他们身上，特别大的恩典，只要他不悖逆。我看了太多太多了。那不只是牧师啦，你当小家长，你很忠心的在服侍，很尽全心的在乳养这些羊群，神也很祝福你的孩子。我看到好多本来很悖逆的孩子，好，因着这个父母这样子全心的在乳养小家，服侍主，以神的家中的事为念，神都把他的孩子本来很悖逆的啦，都做了很多坏事的，整个就转向来，变得很顺服他父母，爱他父母，整个就改变。真的，神自己会管教，神会带领。我看好多，我真的知道说，哇，父啊，你真的很慷慨，你真的很尊重那些爱你的人，那些服侍你的人，全心在服侍你的人，很大的恩典，很大的恩典。我说的这些是真的是全心在爱神、服侍神的，神真的很祝福他的孩子。好，那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奖赏是从神来的。你要服侍，你绝对不要在乎人家是不是有报答我啊，是不是有感谢我啊，这样。好，那你要全职服侍主呢，你就不要计较钱。好，还有你凡事宁可吃亏，宁可吃亏，也不要在金钱上让人家有话可说。你就是宁可吃亏。不要让人家有说话的把柄。好，那我那时候刚出来，我服侍主，我在台湾12年多的服侍主，我们都住在教会，住在教会。那我们是过信心生活，那你知道做的都是学生，学生都没有什么钱奉献的。好，然后呢，那当然也有一些爸爸妈妈的啦，上班的这一些这样，那。可是呢，我们就坚持我们的水电瓦斯费全部都我们自己出。其实整个教会就是这个是个教会，然后旁边有这里有一个房间，那里有一个房间是我们住的。好，那其实教会也用很多水电，好，用很多，但是我们从来不计较，我们就宁可都我们自己出。好，所以我们在那，我在那服侍12年多，我们的小羊没有一个人有话说在金钱方面。那我们就是要在这一些方面，就是都宁可吃亏，你不要去计较，不要去计较。好，好，就后来我们这些学生一个一个长大了哈，然后当完兵回来，都在科学园区上班什么，他们都很爱我们，他们都很爱我们。然后他们也说不行不行，这个一定要教会出，但我们还是坚持要我们自己出，因为我们有住在这里，我们有用了这里的水电，好，我们就觉得我们要出这样。好，好，那所以呢，领袖哈，你的那个榜样很重要。这里讲到就是说，务要在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 然后呢要做群羊的榜样，做群羊榜样。那有一些领袖呢，他就是对钱很计较，算得很清楚，或者他很爱钱。例如说，哦，这个人比较有钱了，哦，他就会对他比较，那个比较没钱了，他又会对他不一样的态度，等等的这些爱钱啊，或者有些牧者他比较很容易记恨，哦，被这个羊伤到了，他就会一直记恨，哦，就会排斥这个羊，哦，那或者呢，他会抓权，哦，在乎那个权柄，很怕他失去那个权柄，哦，或者不清洁，或者搞小团体，好，就是哪一些人比较是喜欢我啊，服从我，这个就属于我的小团体啦，哈。你会发现一个领袖这样，那个教会就会有好多的结党纷争。我牧养的教会从来没有结党的，从来没有结党的。然后你也看不出哪些人是从中国大陆来，哪些是从台湾来啊，哪些是台湾人啊，外省人都看不出来，知道吗？一律都是神的孩子嘛，是吧？所以你牧养羊群，不要让人家觉得哦，这个是我们老乡啊，哦，这个是我们的是什么这样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领袖在金钱上，在人际关系上，哈，在生活上，哈，在性格方面，在说话，在诚实，在舍己方面。要成为榜样，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没有成为榜样，人家越跟我们同工就越没有办法尊敬我们，好，所以教会很多问题就会产生，这样。好，那我现在要讲就是说，如果你的领袖出了状况，你该怎么样？好，就说领袖很容易受试探的，就是这个金钱啊，情欲啦，好，美色这方面啊，齁，还有呢是这个权柄这个方面，抓权权势这一方面，好啊。那领袖如果他出了在这些方面他出了状况，你该怎么办？因为有一些人常常是领袖只要一出了状况，好，就说这个有了外遇啦，或者是金钱上就不清洁啦，哈，那或者是教会的一些钱就变得去买房地产还是什么，后来就整个垮掉了啦，哈，或者是什么等等的啦，哈。那如果领袖出了问题，哈，很多羊就整个就散掉了。然后剩掉以后呢，他去到别的教会，其实是他带着一个不信任领袖的心去，因为他是个受伤。那然后他不信任领袖去到这个教会，他就不可能全心去爱这个领袖跟尊敬这个领袖，他常常是带着一个问号在看这样，所以他就不在这个教会的领袖的 cover 底下，保护的伞的底下。好，那举例说，如果你的孩子他对你常常是带着一个猜疑的态度，好，姑且看看你是真的爱我吗，好，然后你是真的吗，你讲话是真的吗，是真实的吗，是什么，就说你怎么样对他好，他永远就在找哪一个地方是符合他的猜疑的这个，然后他说果然你看就是这样，他很容易被仇敌攻的，他非常容易被仇敌攻，因为他也已经不活在圣经的真理里面，因为圣经的真理是说什么？你要爱你的权柄，要顺服你的权柄，你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你是要在爱里面，你就被保护。我对他怀疑，我就已经跑到保护伞的外面，不是领袖不保护你，而是你自己对他常常猜疑，所以你已经在这个保护伞的外面，这样。那因为羊群不知道灵界的真实，所以好多羊都是受伤的羊，特别那些游走各教会的，游走这个从这个教会，你可以看看他没多久以后又受伤，又换到另外一个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又对这个教会不满，又再换到另外一个教会，而这样的羊好多，我其实心里非常难过， 特别有像在美国的话，有很多游走几个华人教会以后，接着他就变成去到英语的教会，然后去英语的教会做什么？其实他并不快乐，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你没有办法被神成全，因为你在英语的教会，人家的文化，人家的那个各方面，一般不大会去用你。那你在那边就只是去聚会，然后回家，去聚会回家，你没有办法被装备、被成全、被使用。你没有办法成全神在你身上的呼召跟命定，特别是中国人。中国人全世界四个就有一个是中国人。那也就是说，神要得着这些基督徒华人，要很大的责任要去带领很多的华人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带很多的华人，去生出很多华人，去牧养很多华人的。所以他不会，神的心意不会是要你去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就是坐在那儿聚聚会，然后就回家。你所有神给你的恩赐、能力，神在你身上呼召都没有办法发挥出来的。那一些大部分都是受伤的，而受伤为什么受伤？是他的反应错了。当然了，也有的说，哦，是因为我被牧者赶出来的，这个也有了。好，有的牧者是因为他不说方言，不准说方言，不准敬拜，不准举手，不准什么，所以这个人一被圣灵充满了，他把他赶出去也有了。好，但是另外也有很多是因为自己的错误的反应，错误的反应，就说你想想嘛，如果是你自己会不会受试探？你会不会？你也一样会受试探嘛？那领袖是不是人？他是神吗？他是有血有肉的人呢，所以他一样会受试探嘛。杰克海福德他就说，就有人就会问他说：“那你为什么第二天的时候要让那个思想在你里面再多留几秒呢？”他就说：“哦，因为我有肉体，我虽然是属神的人。”我是爱神的，我是属神的人，但是我也有肉体，所以我也会受试探。他就很坦白很诚实。好，那所以你牧养羊群一定要教导羊群，你不要把领袖神化了，就是好像哦，崇拜领袖就把他当作好像神一样。好，我最怕这样的人，你知道吗？所以我喜欢你们都叫我江姐，啊，就说我也不要那个头衔，我也不在乎那个头衔。你不要把领袖神化了，他是人，他跟你的不同只是他顺服了呼召，辞掉工作出来。我教导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就这样，你知道吗？难道他上个月他还在上班，然后这个月他愿意顺服了，辞掉工作出来？一个月之间他就变完全人了吗？一个月之间他就变铁金刚了吗？是不是？不是嘛，只是他愿意顺服辞掉工作出来嘛。啊，你还不愿意顺服嘛，就这样而已，差别就这样而已嘛。那为什么你要对他要求好像他是完全人呢？好，所以一定要让弟兄姊妹不要把领袖这个神化了，好，那以至于你就不会被绊倒，好，那做小家长的也是，你也是要这样子来乳养羊群，好让羊群都有正确的认识。领袖他不但是有血有肉的，而且他比我们都更容易受试探，因为仇敌的箭都面向他，仇敌的箭就是射那个最高的最上面那个领袖，因为他只要一倒，下面全部倒了，都分散了。你去看每一个领袖有外遇啦，或者金钱上出问题的，那个教会整个就缩下去了，而那些羊跑走的羊都在伤害里面哦，知道都在伤害、啊、留在教会的也很多都在伤害里面，所以平常就应该对他们有教导。我从信主我就已经 信主没有多久，有一天我就问我自己，诶，吴永长老有一天不信主了，我还要信吗？我说后来想想，我还是要信，因为神那么真实。所以我一个高中生，他一个这么棒这么大的一个牧师，这么有名的牧师，但是我就已经先问我自己，他有一天不信主了，我还是要信，因为神对我而言很真实。对，所以我就对自己就知道了，我的信仰不建造在他的根基上，虽然我非常尊敬他，爱他。你要尊敬领袖，爱你的领袖，但是你不要对他有一个相对神的要求，这样，因为他只是愿意辞掉工作出来而已，你就是要想这样，好，好，他愿意辞掉工作出来，他愿意领比以前上班的时候更少的钱，而做更多的工作，更劳苦，那这样的人我们是应该爱他吗？对不对？所以要教导羊群有对的态度，好，以至于不会说有这么多的领袖出来以后满身的伤害。哦，真的很多领袖一出来满身的伤害。那另外，有一些哈，一直，例如说有一些人，他就去 IHOP， 或者有一些人就来我们教会，好，来追求，他已经离开了他的教会。他去 IHOP 或者来我们教会，但是他并不愿意去被这个教会来训练装备，然后来参与这个教会的服事，这样的肢体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一直没有一个身体的观念，他没有连于身体，他还是过独来独往的生活，这个都是教会里面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每一个肢体，不管你过去受多少伤害，你去到一个属灵的家，你一定要在那个家里面，伏在那个家的权柄底下，那个家的水流，那个家的意象里面，去被成全，被建造装备，然后去参与这个家的服事，你才会真实的长大。不管你过去有十八般武艺，你还是没办法备用，因为一个教会他要装备你，神把你带到一个教会，你一定要清楚是谁带你去的。你说没有，都我自己跑去，那你就没有牧者嘛，你永远都是你自己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你没有牧者吧，你也没有神，因为你不是神带领你，什么都是你自己做决定。好，那所以你就没有牧者嘛，你没有被保护被建造的。那每一个人你一定要在一个教会里面去接受那个教会的建造，然后被成全，好好在那个教会真的参与这个教会所有的服事，这样好。那这个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每一个小家长小组长，你都要留意你的小家里面哪个人没有接受装备，哪个人没有服侍，来了几年还是没服侍，这个都有问题。你要去留意这样的羊群，去照顾他，去辅导他，告诉他，因为不能这样下去，他这样下去的话，这个在幕后的日子是非常危险的。好，好，还有，如果你的领袖出了问题，教会应该怎么对待他？我觉得美国人的教会他们在这方面都有制度做得很好，中国人的教会常常只要一出了问题，就好像教会也不敢报告，然后就很羞愧的就只好躲到别地方去了，好像一次的错误，一次的受试探，他好像一辈子就要羞羞愧愧，这是不对的。神要培育出一个领袖多么不容易，那为什么他就是这样仇敌射来的这种试探啊，这个火箭，他当时的一个软弱这样子失败了，好像所有神在他面前的造就装备就全没了，这个人永远就要这样躲避人，然后成为一个失败者吗？你觉得这样公平吗？这对吗？不对嘛。好， 那像美国人的教会，他们这一方面我就觉得他们都有制度做得很好。就这个领袖，他像那个 Ted Hager 啦或什么，他们犯的这方面的罪啊，这方面错误，他们都会有机会，就说给他有，他们给他有三年或者两年，好，有几位牧师在辅导他，辅导他，然后他需要委身于这样接受辅导，好，使他因为他的羞耻感、他的失败感，还有他为什么会犯这个罪等等的，那个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辅导，尤其一个公众人物犯了罪。那个有时候那个失败感、羞耻不感，还有他的那个自恨、自责，很强烈的。再加上有一些信徒的不懂事，每次看到他都是指指点点的，他不知道他自己的自责已经够强烈了。好，所以这时候教会一定要对他有爱，然后呢，有给他，他们有给他很大一笔钱，好，让他可以。然后有另外一个地方有几位牧师来辅导他，好，那这个辅导他使他可以再建造起来，再建立起来，而且他的家也需要被建立起来。那他如果愿意接受教会给他的这个 package， 好，这个整套的这个辅导医治，好，然后谦卑，好，开始谦卑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愿意接受这样，好，那也许两年以后，好，或者三年以后，教会就可以再接纳他。好，所以我们不要好像一个人一跌倒了，就是好像大家都用石头把他打死。好，这样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些神的仆人很可惜。好，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做神的仆人也要留意，其实神都有给他悔改的机会。我看见有的人是五年，有的十年，神才把他揭发。所以神其实在等着他回头，神真的是有恩典有怜悯。那只是有时候就是自高自大，就是好像很被神用了，或者教会也已经上轨道了，很安逸了，就开始这个有一点高傲起来，以至于仇敌就射箭下来。射箭其实神都会让教会有一些人有一些感觉，特别是末后的日子有先知性的事工的时候，神常常会让有一些人有知道一些事。那你知道了，你一定要去跟他旁边的领袖讲，说我不知道我对不对，但是我做了这样一个异梦，或者我看到一个这样的意象，好，那我不知道对不对，只是我就是告诉你这样。那他旁边的人呢，就要祷告、观察、留意，这样，那这个对他都是个保护。所以杰克海福德他就说，他们这25位牧师，大家在光明中相交，对他是个很大的保护。这样，好，所以我最后就讲到，领袖呢，你一定要这个建立核心的祷告团队。好，核心的祷告团队，我在97年呢，我就开始有建立这个核心的祷告团队。就是那时候我觉得，诶，每次我回台湾去，就是回去两个礼拜或者三个礼拜一回来，诶，教会就少了三分之一，第二年少了四分之一，有越来越少。好，但第二年少四分之一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开始建立一个核心的祷告团队。那些人我是选那个有全时间的呼召的，或者是神呼召他是做一个代祷者，是一个代祷者，然后会守口的，那样 几位我们就在一起，在一起呢 每一个礼拜有一次，那我们有三小时在一起。三小时呢就说 你做代祷者你一定要做关怀，我不是只是闷着一直祷告。那因为他们有关怀，他们就知道，诶，有一些婚姻有问题，好，可是他又不能讲，好，那这种就带来这个地方讲， 那在这个地方讲，我们就为这些人祷告，但是你都不能讲出去，否则他的先生会没面子啊，或者等等的。好，所以就是用这样，或者教会有时候哈，幕后日子也要留意，有一些人精神有问题的，好，还有一些人呢会从各个地方来，然后就自称自己是先知，好，然后呢他也会看异象啊什么，那羊呢不会分辨，觉得哇、哦、好神哦，讲的话都很属灵，然后就整个都相信。然后就什么心都整个依赖在这个人身上，什么事都去问他，这个都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如果你有先知的恩赐或等等的，你应该要来跟牧师讲，你应该要在这个教会的牧师的 cover 的保护伞的底下，而不是你来到人家的教会你自己就去做你的事工，你就去一直对人发预言，这个会把教会搞乱的，会把教会搞乱的，好，而且会搞分裂的，因为没有哪一个先知他每一次看的意象都是对的，包括 Cindy Jacob 这么有名的国际性的先知，他也有错的， Bob Jones 也有错的，Paul Kent 也有错的，那你怎么知道他哪次是对，哪次是错？那你领受的刚好是他错的那一次，你就不得了了，你又把它当作是对的，你把照着，你就照着做。所以先知讲论，先知发预言，圣经上讲说什么？你不可藐视，但是你也要凡事查验，你要凡事查验，你不要藐视，但只要你凡事查验。那你查验你要跟谁？你要跟你的牧者，你跟你的小家长，好，跟你的牧者去 check， 就是去核对，说诶，有人有对我发这个预言，你觉得怎么样？因为你的牧者，你的小家长长期在儒阳里，他最了解你的整个的背景状况的，这样好，所以你要去跟他讲，然后让他为你祷告啊，你不要随便就跟你讲什么你就完全照着去做，很危险的。好，那我那时候我就有这个核心祷告团队，好，也就是说教会诶某个小家，他就说我们小家来了一个这样的人，好，等等等等，我们就会在这个祷告团队里面祷告，求主来保守这件事。好，那就是说借着我们这样一个核心祷告团队，从97年到现在，我们的这个祷告呢避免掉好多危险的事。你一定要知道，教会特别是有功用的教会，在神的国度里，在撒旦的国度里是有功用的，是对撒旦的国度有威胁的，这种仇敌他会请权力要摧毁这个教会，你一定要知道他是请权力在摧毁的。如果这个教会一直在祝福很多人，但是你不用怕，好，接着这样子呢，我们这样一个同心合意的祷告，那以至于这些就解决掉好多事，我们都没有出手去做什么，可是就借着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就把好多危险拿掉，也解决了很多一些个人的问题，很多实在是要在灵里面。好，那牧者你如果不懂得常常花时间等候神，你就会常常很用力，什么都要靠自己，都要很用力去做，这个实在是不讨神喜悦，因为这个教会是神的，你一定要懂得来依靠他，而且他最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该怎么做，所以牧者一定要懂得这样子来依靠神。那这个我除了有这个核心祷告的团队，另外在这是97年到2003年还04年，那时候妮塔·琼森跟我讲，他说你需要有一些人是专门在为你祷告的。我说我怎么有可能，他还跟我讲是讲24小时，我说啊不可能啊，哎呀，能够为我祷告的那些人都是忙得不得了，怎么有可能啊。好，他说不，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神会借着你要做很多事，仇敌攻你会攻得非常厉害，你一定要，你需要啊。他都跟我讲得很绝对这样，所以我就找了几位，就是几位，那就是每个礼拜 我们又有在一起，也是有两三个小时，我们一起祷告。好，一祷告呢，然后这几位他们都有比较都有一些先知性的恩赐，好，而且是很忠心的，然后我也可以向他们打开敞开，好，所以他们也都很敢对我说什么话。好，那这个就是说，像他们有的会跟我讲说训练中心我们那时候才刚开始几个月第二季吧，他就跟我讲说我看见那个你就在翻圣经，然后神把你抱在腿上，就一直翻圣经给你看，一直翻圣经给你看。好，然后呢，他就是说，他会把这里串到那里，那里串到那里，他会把这个整个神做事的法则来指示你。哇，就我讲那个神做事的法则，我就都不敢听以前讲的，因为神要指示我，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在这个训练中心要讲神做事的法则，我过去的我就都不敢听。我本来以为是把过去的听听以前讲了16堂，然后再怎么样，好，从那整理啊等等，都不敢念，因为神要指示啊，这样啊，我就真的就每天就仰望神，仰望神，你要讲什么啊？然后就读圣经啊，仰望神，读圣经，就这样，就神真的让我讲出16篇完全新的，好，那个就是末世征战策略，就是那一套。末世征战策略，那因为是神指示的，所以我们在训练中心的课是不对外卖，那一套就觉得神既然说是要末世的征战策略，我们就卖了，要弟兄姊妹可以去听。好，那从那一次以后，我就变成我都仰望神。我本来想训练中心是把以前的再怎么样整理一下啊，怎么样，现在就变成都不敢了，都是仰望神，谦卑也是仰望神。又讲出16篇还20篇完全新的，20篇以前谦卑讲16篇，训练中心又讲20篇完全新的，你知道吗？那就是这些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有些人看见什么，我里面阿们，虽然对我肉体很不容易，但是我愿意顺服。好，那所以你做一个领袖，有时候就说我做一个领袖，我也常在顺服我周遭的人。你教会先知性的事工要发展出来，就是其实有一些他们的仰望是对的，有些他们的仰望是错的，我都没有去跟他讲，因为我要鼓励他敢讲。如果他讲的是错的，我就去跟他讲了，他以后就越来越不敢讲。因为说预言也是要在信心里说，所以很多他说对的，我就跟他讲，你讲的那个是对的耶，真的耶，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讲错的，我就都没有跟他讲。为什么？要培育他的信心，培育他的信心。而我们教会的先知性的事工就这样一直发展出来。但是，你如果没有先带出一个祷告的教会，你很难去培育先知性的事工。也就是说，然后你怎么带出一个祷告的团队，是因为先带领他们真实往里面去过一个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就是一切绕着耶稣而转。如果耶稣不是我们的中心，你就要去发展祷告事工、医治事工、先知性的事工，说垮就垮。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些事工都有恩赐，他们就会产生增进、嫉妒、比较、纷争、分裂，就会开始产生。那如果你先带他们过内在生活，因为内在生活使我们连上耶稣，使我们脱离那个老我，致死这个老我，不让老我掌权，那每一个人才有办法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你在基督里合为一，就不会敬拜团队彼此在那觉得为什么就唱歌都要他唱，为什么弹琴都要他弹，你就不服嘛，你就觉得我也弹得很好，我打鼓也打得很好，是吧？那这个彼此就有一个分裂在，圣灵就没有办法很高抹 好，那一个是这个，那医治团队也是，哦，开始得医治了，他就觉得哇，我现在好神哦，你知道？哦，我现在很那个，那其实都很危险。他只是神要彰显他医治的大能，但是基本上这个人的体质，他还不是在一个对的体质上。他有时生命还很幼小，只是神本来就想医治这个人，所以我过去一按手他就得医治，你知道吗？可是我们没有这个内在生活的教导，我们都以为哦，我最近我真的很神啊哈啊！可是其实我很多思想是神很不喜悦的。好，所以我们整个教会是从这样内在生活的这个根基，这个根基，然后就开始有这个祷告的事工啊。祷告事工，然后祷告事工才开始发展到医治事工，医治事工，然后再先知性的事工是最后的。好，啊，当然还有敬拜哈，这个内在生活你就开始产生敬拜，好，祷告，然后这一些这样，好，好，那就说这个神其实一直在等领袖跟会众。有生命可以承受末世极大的恩膏，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那个仇敌气愤愤的，黑暗的权势高涨，神也做很大的工作，很大很多的神迹奇事都要倾倒在教会，但是神还 hold 住，他还没有办法倾倒那么大的这些这个恩膏啊，神迹奇事啊，这个各样的恩赐下来，是因为他在等。他在等他教会的领袖，教会的会众生命可以来承受，那么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一个对的关系，一个内在生命跟他连于他枝子连于葡萄树这个关系，你才有办法承受那么大的恩膏。否则你一承受了，你马上就骄傲起来，马上就被仇敌攻垮，而那个攻垮常常都绊倒更多的人。这样好，那最后我就是讲到，你们每一位服侍主的，你们愿意上这个教牧学，表示你们真的对于神的羊群很有负担，好，很有这颗心，这个爱，神非常的感激你们。好，那你不要看自己觉得说哎呦，我就是江姐讲的那个很这样的人或那样的人，哎，我就是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你不要看自己，因为你有这些软弱，你觉得自己无有哈，觉得自己哎呀很卑贱，好，就很会增进嫉妒等等，神正是拣选你这样的人。你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神说我就是拣选你们这样的人，但是借着你爱我，爱我的羊群，我会制作你，我会制作你，你只要一直向着我有对的反应，不要去向着人去反应，而来向着我反应，向着神反应，神就可以一直来制作你。所以服侍主是极大的恩典，好，借着服侍主我们更容易长大，然后我们可以更认识神，然后我们可以得着神一切的丰富。 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你知道你在千万人中拣选我们。主啊，虽然你知道我们的本相，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卑贱，哦，你知道我们的无有，但是神，你仍然拣选我们来侍奉你。哦，主啊，谢谢你对我们充满了盼望，所以神啊，我们也对你充满了信心。哦，在服侍你的这条道路上，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哦，主啊，真的借着服侍，你会一直的让我们更认识你，哦，也让我们更脱离自己，哦，与你的性情有份。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一直心意更新而变化，哦，一直的脱离这个旧皮带。哦，主啊，让我们借着服侍，我们真的愿意一直被你改变。哦，主，谢谢你能够服侍你，真的是最喜乐的一件事，哦，是最光荣最荣耀的一件事。谢谢你主啊，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纪念每一位的忠心劳苦，每一位的摆上你都纪念，你都数算。 主，愿你自己的同在更多来充满我们，使我们眼目注视在你的身上。哦，主啊，我们常常来亲近你，常常在你审判的光中来等候你，好让你能够一直的指教我们，让我们知道事情的真相，让我们能够一直脱离这个一切卑贱的性格，与你属天的性情有份。主，也谢谢你引导我们怎么样来濡养你的羊群，过去的不完全的地方你的宝血遮盖，你都涂抹，让我们从这日开始我们有一个新的真的知道新的，我们要带着你的爱，你的谦卑，你的柔和来濡养你的羊群。主，你要大大的与我们同在，谢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